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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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贤禅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很快又一个月过去啊，欢迎大家再回到我们这个叫正文佛法班，然后正文出版社啊。好，我们今天要继续和大家来这个学习导师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啊这个篇章啊。那上一次呢，我们已经谈到这个，它总共有八个节，十个节，十节。那我们已经谈到第三节，第三节就是从印度佛教思想史论台贤的教判。那导师对印度佛教的这一种教学上的这种所谓的类别或是时代的区分有没有啊？有这一个，若以这个三期的话，就是佛法有没有？在我们看一下第八的这一页啊，第八啊，有这个佛法对不对？三期就是佛法，然后大乘佛法啊，还有秘密大乘佛法，看得懂这个表吗？啊？就是三起就是有三相的，那四起就是有四相啊。四起的第一起还是佛法这个名词和名称，那第二起就名为初起大乘佛法啊。第三起就是后起大乘，有没有啊？那这两起对应三起的话，就是一个大乘佛法啊。那最后的秘密大乘佛法还是秘密大乘佛法。大概是这样。那五期就是最左边有没有？应该最左边，声闻为本之解脱同归，好，一直到如来为本之天佛一如，好。所以那这个是导师从印度佛教的这个思想史啊，这个思想我们讲过就是教学了啊，它的一个教那个修行观。还有修行的理论啊、方法等等啊、它就是有几个这个性质上比较大不同的一个类别，那刚好也是有一个时间啊、流行的一个时间时段，所以导师就是按照印度佛教的一个这些修行观的这个流行的先后哦，做出这样的一个分判哦。那这个先后怎么样去定出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参考点就是翻译到汉地佛经的时间点，那个时间点是很重要的一个参考的判断哦。那当然就是还有就是类别内容性质。有些比较晚传来，但是它是属于早期的，哦，那它虽然是比较晚的版本，但是思想是属于早期的之类，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般若经》有一本叫做《佛母出三藏》，是吗？佛母出三师护，它其实就是小品《般若经》那一类的了，哦，佛母出三藏。那个全名有点忘了了哈，他很晚到宋代才传来啊，但是他的思想是这个小，就是鸠摩罗什翻译小品的那一个系统的哈，但后期的翻译可能会在经文里面会有多一些东西，但基本上大部分因为它的长度大概不会变太大啊，所以就是它还是属于。比较早期般若经的那一类，虽然它传到汉地的时间比较晚啊，就是那类别其实有蛮多 就是要去判定的一个的一个法则啦齁，那导师这边也没有特别说齁，也不方便特别一说，可能就很花时间齁。好，所以导师是从印度的这个教典来去区分齁这些时间还有类别齁。那但是中国古德呢，中国古德他有他的一套了，他有他的一套。那他那一套当然也是佛经里面有讲到的一些关键字，比如说在华严经说佛成道不久讲了这一部经，对不对？成道不久，那他就觉得这个是很比较早的啦。就有时候在经文里面会讲到佛说这个法的一个时间点，他们大概就是按照这样的一些里面所透露出来那些时间点去做这样的一个的一个所谓的时间上的安排啦齁。好，那所以这的古德他们对于佛这个说哪一些教典呢齁，他有他编排的一个先后齁。那但是呢，导师说跟他从教典传到汉地，然后思想上的一种归类上所得到的这个判法是不一样的齁。尽管不一样，但是这一个古德的判教除了有时间上的这一个系统之外，它还有类别的齁，根据一根基的齁，就是藏通别圆这一类的齁，就是教法类别齁。那根据这个根基，它就会有一个这个先后的一个排列哦。那导致这个排列跟他在印度佛教所看到那一个顺序基本上是相合的啦，他好像是用相合啦，就有某个程度上的一致，某种程度上的一致哦。好，相近，他在第九，他说这个从义理上说，就是教学的类别有为声闻，就是不同根性的人说，从比较根性比较没那么好的，然后一直到根性最利的这样的一个顺序。导师说这样的顺序反而跟他在印度佛教史看到的这一个序列是相道是相近的，有没有？在这个讲义的第这个英文第九页这个部分啊。好，那接着导师就开始做一些说明了啦齁。那我们上一次谈到这个就是讲到天台嘛齁，天台最开始或者是说比较针对声闻圣的讲的是这个藏教齁。藏就是三藏齁，藏教。那比较为这个通教齁，在第二个层次就是通教齁。我们看到第十页就是我们现在投影片这边齁。天台的通教与别教，导师说呢跟初期大圣与后期大圣相当齁。通教就是相当于初期大圣，别教相当于后期大圣齁。好，那导师说对于这个通教的这个通字，导师认为这个字用得非常的好齁，就是通前藏教。那怎么个通，我们上次也大概有做了说明嘛齁，就是阿罗汉二圣声闻所证跟菩萨所证就是相当，有没有？阿罗汉所证跟无生法忍所证相当，跟声闻的正相通，对吗？相当嘛，这个是通的一个意义，一致。他们所体悟到跟菩萨所体悟到的是一致的。好，那相当那有什么不一样？导师这边说菩萨悲愿深切，对于这些无生法就是涅槃是深刻的一种了知了悟。 但是没有去所谓的证入啊。那这边就有一点，这个在文字上可能大家要做一些了解。那个证入就是就到家的意思，懂意思吗？他认为声闻就认为现在这一个体悟的境界就是他最后的终点了啊、哦。这个证有这个意思啊、哦，就是所谓的证就是认为就是终点啊、哦。但是菩萨不证就是不认为它是终点。这个真理他一样是体验到了、哦、跟声闻一样是体验到就是不生不灭这样的真理体验到，声闻以为就是这就是终点，但是菩萨他不他知道这个还不是终点，终点是佛的体证，那个才是终点，对不对、哦、所以这个证单把它画起来、哦、并不是说菩萨没有去证这一个真理、哦、或者证这个涅槃不生不灭这种体验、哦、菩萨是有的，但是只是没有把它当终点，停留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哦、若停留在那个状态叫做证、哦、在这个这边的证是这个意涵了、啊、那、哦、别的地方就不一定是这个意思，大家特别留意、哦、这边的老师所说人而不证是说他是很深刻的体悟到这样的真理、哦、这样的境界，但是没有把它当作终点，可以吗？听得懂了，好，好，好。再来，导师也提到，《大圣经》广说空义，都以声闻者自证为例。好，这在小品就有了。好，这会举说，就如同是某人好的一个经验这样子。好，那再来，导师又提到这个。般若经、哦、说声闻证入圣位不能再发菩提心、哦、那 这是同前教、哦、什么意思？跟这个通前藏教、哦、跟藏教的说法是一致的，可以吗？声闻也是这个入了圣位，比如说出国，对不对、哦、在七番的这个生死就一定会证阿罗汉，懂意思吗、哦、那般若经也这么说，不能再发心了嘛、哦、表示没有办法再继续修了嘛、哦、所以只剩七番生死，不可能再历劫修菩萨行，所以这样的说法跟声闻教典说法是相通的，这个通就是也是一致的意思了、哦、前面是正的内容相当，这也是通的一个意义。那这边所说的这样的一个的内的怎么讲，就是声闻入的声闻位只剩七番生死，这样的说法是一致的、哦、前面是相当，这边是一致，这个一致就是通的意思、哦、好。但是呢，导师就用一个但接着说什么呢？如果这一些正的圣位的声闻、啊、佛弟子他如果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呢，他也会觉得很高兴、哦、随喜了，他也 会为他们这样的一个发心而欢喜、哦、随他们这样的发心而欢喜、哦、然后他说什么终不断其功德，他们如果这个愿当然就是要觉得啊好啊，鼓励啊，觉得欢喜啊，不要去断人家求功德嘛，不要泼人家冷水啊，算了吧，你们就剩七次或者是十四生、哦、就其实这个七番生死在部派有争论的啦，到底是七生还是十四生。好，但是一般导师书好像也要去查一下，也没有特别采用哪一个说法，他大概都是用七番、啊哦、看有没有实施，我们再找一下、哦、总之他就是用经的用法就是七番，七番是几声就有不同的说法、哦、好，他就不会去泼他冷水、哦、佛还是慈悲的，因为为什么他会随喜呢、哦、不断他的功，因为他说上人应求上人法，对吗、哦、这个上人就是在更高尚的啦、哦、这个就是高尚的人应该要进求更高尚的这样的一种修行的层次， 这是很好的哈，也应该的，应该哈，应求。所以导师对这一段话的理解是什么？在这边呢，哈，就文字上看来，哈，他的表达就是可以发心的，哈，可以发心嘛，哈，应该向进，应该进向大圣，哈。那导师只是说可以发心，哈，那能不能成就？他好像也还这边还没有讲很清楚嘛，可以啊，你可以发心。按照经文是这个意思，是可以的哈。那有没有办法能够达到目标？那好像又是，就是那是《法华经》的主张是，应该也而且可以对吗？哈。那其实我们在读导师的书，觉得他的人间佛教的就这一部分，到底声闻能不能转？至少在成佛之道，他是采用《法华经》的主张的啦，哈，懂意思吗？哈，那我们一直觉得成佛之道是可以代表他人间佛教一个修道观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哈，而且是整道士弟是他自己遍览三藏，参考一些西藏古德广论，对不对？他太虚大师的这一个依人。而只去佛圣这样的开示，而编写出来的嘛，所以成佛之道是一个很重要，他对修行道次第一个核心思想的一个重要的依据了，重要的依据。在那边他采用了《法华经》的教学，所以在五圣大圣不共法第一句是什么？此有所不知，此有所不能。此有所不尽，回入于大圣是可以的，哈，懂意思了，哈。所以，如果以人间佛教的一致性来看，这个可以表示也真的是可以成佛这样的一个意义了，哈。好，我们再来看，接着导师又说了，哈。所以第二个就是说法一样，哈，但是接着说可以发心。那这个通又不一样，也可以通声闻来修，可以吗？就是这个般若经也可以通声闻来修，懂意思吗？哦，是认同声闻可以来修的，哦，好，明白了，哦，明白了。所以这刚刚那一句的通，就又那意思又可以有一些不一样的理解，是通声闻的修行方法。是可以让声闻来修的，般若经是认同声闻可以修大圣的，哦，好，那再来就是从思想发展来说，哦，无我我所就是空，哦，空无相无愿三解脱门是阿含经所说，哦，那部派说十方有现在佛菩萨得决定。导师后面有一个无生人，有没有？哦，这个菩萨得决定啊，哦，决定的梵语，其中一个叫尼亚玛，哦，尼亚玛不是骂人的，就是他就发成尼亚玛，哦，那尼亚玛，有时候他是另外一个叫也叫尼亚玛，哦，叫离生了，哦，菩萨的离生，懂意思吗？不是。圣位菩萨正圣位的一个语词，哦，菩萨正圣位的语词，菩萨位，哦，我有时候翻成菩萨位，哦，那菩萨位在大智度论有提到，其中他的一个特质就是正无生法忍，哦，在菩萨位诸多说法里面，哦，好，然后呢这边谈到能随愿往生恶趣，那就是上次有法友提到，是不是应该往生善趣了哈，会比较好，因为都决定怎么还会往生而去哈，是吧？你们也很会，因为你们没有听到答案的嘛，是后来课后问的啦，哦，那注意大家特别导师这边的重点应该是随愿，哦，往生善趣。随业就可以了，对吗？哈，他按照业，他不会到恶趣去。那他但是 真正苦的地方是在恶趣啊，对吗？那他怎么去？他也有愿力去啊、哦，这就是他菩萨这个伟大的地方，他可以不用去的啊、哦。按照他的业报，就是这一些善处嘛，对吗？好、哦，但是他的这个发愿是要度众生的，而且要度苦难的众生，对不对？哪里苦难，就这些地方了啊、哦。所以他发愿去啊、哦，所以主要是这个愿。那如果是善趣，就是随业就可以去了、啊、那要去恶趣，要特别一点，要发愿，而且愿要够强的，好、啊，要够强，好、啊，好、啊，这是一个，啊、这是一件这菩萨特殊的地方，就是初期大圣了啊，初期大圣，然后后面又讲到这个正知灭，哦、啊，这个灭就是不生不灭，灭地啊，啊可以吗？这个灭地的灭是即灭的意思，可以吗？好，那如果从这一种生灭现象的角度，它其实是不生不灭，可以吗？那它分得清楚这两个意思的，这可能要用一点悟性去体会一下，因为这不是我们的境界了哈。即灭，哈，即灭其实指的是一种没有喧嚣干扰那一种，在空旷处的那一种清凉，其实就是涅槃的一种，在修行者身心上所体验到的一种情境，可以吗？好、哦，即静即灭，好、哦，涅槃即静，好、哦，或是即灭，涅槃即灭，有没有那种即灭？就是那一种，没有那些干扰，好、哦，好像台风这样刮刮刮，树叶吹得乱七八糟，突然静止了啊！但地上也干净，要不然乱乱的，好像也没办法体现到那个极静的那一种呵呵美好的一个画面，懂意思了哈？大概这个知灭，这个灭其实就是涅槃，那其实跟一般的这种生灭是不同的，它是一种极灭啊，极灭。超越生灭的、哦、所以导师括号里面是不生不灭，听得懂吗？哦、但是不生不灭是要表达一种超越的了、哦、那如果要比较是一种比较正面的描述，就是即灭这样子、哦、好，正灭正知灭地，一时通达四地、哦、然后人间成佛说法是化身。这是部派里面所说的嘛、哦、大圣也是这么说，可以吗、哦、所以这样的一种的理，这个导师说是思想，这边思想就是教学了、哦、教学，特别是一种对菩萨的一些描述 的一个、哦、就是修行过程的一些描述、哦、它是一时通达四地，它不像说一句有部是像阶梯一样苦集灭道这样子、哦、见道然后就是得到这个圣位，那个语词叫什么，见道得灭什么还是什么，见灭得道、哦、见灭得道、哦、苦集灭道见灭得道、哦、那这一个是一时通达的、哦、不用四地一个一个通达，然后人间成佛说法，那个佛身是化身、哦、好，那这个跟大圣都是一致的、哦、所以这个通也就是一致的意思、哦、一致、哦、好，接着导师说，初期大圣不是与佛法或者说是藏教、哦、三藏教无关、哦、而是从佛法引发出来的，大家注意，导师用引发出来启发的、哦、因为有一些教导在阿含经并不是很明显的，懂意思了、哦、但是已经有那一个的因子在里面、哦、那大圣只是把这个东西再把它启发出来、哦、引再 把它再发扬光大、哦、特别是这一个 要去利益一切众生这件事情，这阿含经不太谈这一种，都是谈自己要赶快解脱的，哦，懂意思？但是佛不是这样子，他本身不是这样，他对声闻讲事是讲这样子，但是他本身不是这样子，对吗？哦，他本身是什么样子？怎么知道？主要是从那个本生故事那篇里面知道的，本生啊，哦，那些故事里面去知道的，哦，就是引发，哦，然后接着导说发扬大圣和含容传统的三藏教法，正是大圣初心所采取的态度，哦，那这个应该也是人间佛教所采取的一个态度，哦，导师不是说这个立本于根本，佛教是淳朴，对不对，哦，然后呢弘阐中期佛教之行节，对吗？中期佛教就是这边的初期大圣，可以吗？哦，然后摄取后期佛教之确当者，后期佛教就是后期大圣，哦，懂意思吗？这几个语词大家要知道怎么样去连接，哦，所以他所这个弘阐中期佛教之行节，那应该也包含这个对三藏教法的态度，对吗？哦，没问题了，哦，所以我们在福岩这边也都学阿含经的，哦，导师也有一本是在谈阿含经的一些重要的教导的，叫佛法概论，哦，一般概论听起来很简单，那一本书不太简单、哦，被盖的都昏了，哦，那本书其实导师用得很精要的文字，要把所有阿含经的精华都把它含摄在里面，哦，里面很多宝啊，哦，好像我们下一期是要谈那这一本了，哈，哦，我们在下一期了，下一期就慢慢去发掘，哦，因为有些课我们要让给其他老师在推广班跟学院教，那，啊，我们就比较没有机会，但是来这边就可以这个叫什么？这满愿啊，是吗？满足需求。听说这个觉应论是写四部注，啊，哦，是啊，是那个就是尼科也嘛，就是相当于北传的阿含四部阿含，哦，那他对增一增支部写完的时候给他的一个名字叫做满足需求了。满足需求，他后来在他们英文叫 colophon， 你们可能比较少听，就是他们在写完一个东西之后，后面会交代写这一部书的一些人事实地物，有点类似我们这个中文著作里面的后记，哦，他会去说明这个。他写作的一些时空背景，哦，然后这个吉祥乐意听说是在吉祥寺里面的一些，所以那些 后来 导师他们就有一些难传的法师说，导师就是以为是他理解那个，他说如果按照 colophon 就是后记的话，跟那个意思有点落差了，哦，是他是说在吉祥寺因某个法师的请托而写的长部注这样子，哦，然后这个满足需求，哦，就是增支部的这个题名注释书的标题了，哦，那他在后记里面是因为这一部书是他四部注里面的最后一部，他终于圆满了他写对你可以注释的一个愿这样子，也就是说他文字跟导师的这个猜测不太一样了，哦，好，那这当然是根据那个后记所说了，哦，但是其实导师这样的推测也不一定说完全跟这一个觉应论师内心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哦，懂意思吗？ 啊，只是说标题不是如导师所猜测的啊，但是他在这个里面对藏部的一个认知啊，跟这个标题啊，也许没有关联，但也许他也会有一些关联啊，刚好是这一个情况。然后也反映他内心的一些思维啊，吉祥就是大家都 happy 嘛，是吗？吉祥，大家 happy 就是所谓的世间希谈了啊，吉祥乐意世界希谈嘛，对啊 ，happy 嘛啊，就大家都高兴，让大家欢喜。你爱你喜欢什么，我就给你什么，这样用你喜欢的方式了啊。大概是这样子啊，好，总之了啊，总之就是，哎，我就是三藏教嘛，哈，三藏教。然后这个是导师哈，导师他对这个三藏教，他是认为应该是要学的，这个就是初期大圣的一个态度啊，可以吗？啊，好，那再来。导师说初期大圣，这是解说初期大圣多说空义啊，这个是通后别圆啊，这个 B 的部分啊， B 的部分。好，那初期大圣多说空义，而空的解说不同啊，如涅槃经以空为佛性，这就是通于别圆，可理解为就是这个别啊，这个别主要是这个佛性啊，佛性这个字，它可以通别，对不对啊？这是比较后期的这一些佛教所比较特用的一个语词，对不对？哈，然后它怎么样去通？还有通别跟圆呢？哈，这是通于别跟圆。哈，就是佛性，它这一个语词，哈，以空为佛性，那这样的一个教学，别跟圆都是这么说，可以吗？哈，就是把空性当作佛性，啊，空性当作佛性。好，那。导师接着说，通是通前藏教啊，然后通后别圆啊，那怎么样通后别圆？就是空的意义变成佛性，就通后别圆，可以吗？啊，好，那这边刚好看到这个 notes 啊，就是说，因为导师这边的文字有一点简略了啊。就是说初期大圣多说空义，而空在大圣佛教中所说有所不同，可以吗？就是空的解说不同，其实比较完整的表达可以这样理解，就是空在大圣佛教中的解说有所不同。大圣佛教就包含早期的跟后期的嘛，懂意思吗？那后面举的涅槃经就是后期的说法，可以吗？空就是佛性，哦，所以空的解说不同，就是空在大圣佛教的解说当中有所不同，哦，因为导师因为今天比较精简了，哦，那我们是就是对于太精简的东西有时候会读不懂，我们会想说可能补几个字会比较好懂，哦，我们就是习惯去做这样的尝试，哦，这个合理的，因为后面觉得是涅槃经嘛，哦，那他大圣就有初期跟后期之分嘛，哦，那确实对空的解说就是不同，哦，好，那这就是这个空的教学就可以，以空为佛性就通于别圆，对不对？哦，那初期大圣所说的空义呢，对不对？是通于这个后面的别，因为后面的别缘也用空这个字，对不对？哦，但是它的意义呢，变成是佛性。哦，好， 好，那再来，所以导师说这个通是通前藏教，通后别圆啊。那通后别圆就是这个空的教学了啊。空的教学到后期变成佛性，就是别圆的教学啊。但是所用的术语还是空，可以吗？啊，还是空啊。好，那在印度佛教史上，初期大乘佛法是从三圣共法而通向大圣不共法的关键啊，什么意思？就是初期大圣是连接，三圣共法就是初期大圣嘛，哦，是从三圣共法通向大圣不共法的关键，也就是它里面有一些教学呢。会通向大圣，哎，三圣共大圣，大圣会，哦，我们看后面的不共了哈。一般 ，OK， 三圣共法就是声闻法。对不起，哦，我现在有一点被，有时候三圣共学，哦，还有般若经，他也主张三圣，就是会把三圣共变成是这一个般若哈，其实三圣共就是声闻法了啊，因为菩萨也要学嘛啊。然后初期大圣呢的教学是让这样的教法通向大圣不共，初期大圣的教法是让三圣共法通向大圣不发展，进一步往这个大圣不共法发展的一个关键，因为这个佛法它都会前后延续的嘛，对不对？那三圣共法发展到初期大圣，主要是受本身经的一个启发，慈悲嘛，对不对？就产生这个初期大圣这个重慈悲啊，重空性阿含就空性的教导无我无我所，这在初期大圣也是这么说的啊，这都是就是他们的这个连贯性啊。那初期大圣又有多了一些东西，让这个教法又往大圣不共法去发展，哦，就从三圣初期大圣到大圣不共法这样的一个教学，哦，好，再来导师说这个天台的别教，哦，是不共二圣的大圣，是菩萨特有的行证，也就是后期大圣的这些教学了啦，后期大圣，所以大圣不共就是跟二圣不共的教学，可以吗？哦，所以这边的大圣不共跟成佛之道大圣不共法意思不太一样，懂意思吗？哦，成佛之道大圣不共法它包含般若经这一些，可以啦，哦，特别是主要还是以初期大圣的教学，这边的大圣不共，这个语词把它圈起来，指的是大圣独有而声闻没有的啊，可以吗 ？Unique 啊，比如说这个惑业苦的思想啊的这一个教学，在见思惑之外，别立无名住地，有没有？别立无名注意，那这个就是声闻没有的嘛，不共的，对不对？哦，然后在分段生死之外，别立一生生于不可思议的变异死，所以天台中有界内生死与界外生死的案例，哦，分段生死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一种一期一期的，哦，那一生生不可思议的变异生死，哦，是这一个应该是比较高位的菩萨他的一个情况，可以吗？哦，他已经不是这一种肉身的了，哦，懂意思吗？哦，好，是界外的生死，哦，好，再来导师说初期大圣说真谛与熟谛二谛嘛，对吗？哦，那缘起幻有即空性，哦，那这个是初期大圣一个重要的教学，哦，那后期大圣说如来藏，说自性清净心，以空为有余说，有余说就是不了义说了， 有余嘛，讲的不够透彻，还有一些该讲也没讲，有余啊，还有没有不透彻的地方哈？所以这个后期大圣他别说不空哦，这个别说不是不要说啊，你别说哦，因为我们今天在翻译了哦，那因为有一些这些翻译参加的这个学员，他们的中文就比较是初期的，他们说别说不空就是不要说不空，他们会用比较口语的形容。他这边是说另外还提出来，别就是另外，说就是提出，他另外提出不空，那也就是中国佛教所说的妙有，妙有，这个妙就是不可思议的一种有了，反正就不是空就对了了，不是空，那也不是一般所说的那种有，那种有是如果还有这种存在的话，那其实还是一种比较凡夫的一个层次哦。好，那天台称之为中地哦，妙有的这个部分，或是不空这个部分啊，称为中地。那这个是别教哦，别教就是有别于三藏教的说法。三藏教还是谈二谛了，主要还是谈二谛的一个思维。那中谛大家知道，因为有这个空假中嘛，对不对？空就是否定有嘛，有就是不是没有。那中就是离两种情况的一个比较更殊胜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是天台他的理解。因为在中论有一个偈颂，就是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空地嘛，意为是假名，假地，亦是中道义，中地啊，所以先空，空过头再把它拉过来有啊，最后拉到中间来中，就他这大概是天台他们的一个思维，他认为这个龙书是这个意思啊。龙叔是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不知道，但是天台大师认为是这样子。而导师觉得龙叔可能不是这个意思，龙叔还是二谛了，世俗空正确的把握，就直接进入中道，可以了。那怎么样对空正确的把握，就是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假名的一个这样的一种学习关照，懂意思了哈，空也不执着它空，它就是一种实色嘛，对不对啊？所以中可以是这个圣意了哈，离两边的圣意啊。那这一个空跟假名其实都是一种教学，要器物就是如实观察这个世间的真相的一个观的意义内涵。空比较着重在没有一个实体，那假名比较主张在所有的存在看起来那么真实，它都是一因带缘而存在的，一个是讲它的一个存在的一个过程是什么，一个是讲它存在的一个存在的一个内涵，实际的内涵，它是没有一个实有的自性的，这可以有这两个面向来理解了，根据中论对空的一个定义，就是无自性嘛，那假名比较是从它怎么存在变有的，是透过种种因缘的这一个条件而有。其实假名跟缘起它可以是类似同义语的了，缘起比较是从这个升起的一个过程来谈，假名比较是从这样的升起，它是有好多因缘条件的一个组成的，听得懂吗？它的分析的一个面向稍微，但是它的意义都是从存在的这个面向来谈的，一个比较谈过程，一个是谈结果，是这个结果的因是有好多原因而形成这个结果的， 就一个就是说很多原因你才会生气，一个说你现在的情况是很多原因所造成的，好，那就是都在讲同样一件事情了，但是他的谈法的偏重就比较不同，好，那这一个寄送其实有很多值得去体会的了，好，那有空再跟大家多说几句了，说太多也有太深，总之这边的中地就是根据那个寄送，跟那个寄送有关联的，有空假中嘛，那都在这个寄送里面出现的这个关键字。好，那这正是后期大乘佛法特色，哪一些呢？如来藏自性清净，以空为有余，对不对？可以吗？说不空才是最究竟的妙有，最究竟的，那这一些都是后期大乘佛法的特色，好，这些就是前面所说的这从后期大乘这一句话后面所提的这一些，好，我们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后面的部分。